经常叫它什么净度发愿文，净度发愿文是有两个的，一个是偶益大师做的，我们经常做三十心念的时候啊，才能可能念得到那个净度发愿文，知道吧？要回去了解一下。净度发愿文有两个，但是呢通常用的有两种了，但都是祖师写的了，是不是？我们要发愿净度发愿文，发愿往生呢，净度就是发愿往生，净度修念佛法门，发愿呢往生到那里去呢，而呢结集的明文。但我们以谁为主呢？就现前讲，我们发愿，凡夫发愿真不真呢？凡夫发的愿呢，就佛和菩萨讲呢，这个愿呢不真不切。但是呢佛还让我们和赞叹我们发的愿呢真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现前因缘讲，佛说法呢也包括净度法门，一定是跟我们凡夫非常相应的，所以我们就远太远了，但就近发愿，以谁的愿为最直接呢？祖师大德慈悲，以祖师大德的愿呢比较跟我们近一点，知道吧？近一点。因为说菩萨你有的时候感觉很神秘，说到佛呢又太佛太高，是不是啊？有点不相应，感觉呀佛太高了，这是佛呀。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佛太高了，感觉很卑微。说到菩萨，感觉这菩萨呢自己未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这菩萨感觉很神秘，哎呀很有一点点艰难，这菩提大道有点难。但就近依随愿呢，我们祖师跟我们在一个世界的，不是很遥远的祖师大德，就往生的，已经往生的 祖师已经往生的人，他就有比较明显这个祖师大德。祖师大德是什么意思啊？大德就是祖师的意思呢，就有人说祖师那就出家人呢，是的，是我们修习这个净度法门的这个比较有贡献的，是不是？他说的一些话，他的一些著作，对现在人修净业法门、念佛往生西方比较有用的，明白吧？他也往生了，我们称他为祖师大德，最起码就我们现前他是大德，他做到了我们难行的事，也做到了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明白吧？他祖师大德。我们先看净度法，慈云忏主净度文。这个慈云忏主啊，师父以前拜净度忏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是不是？拜净度忏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净度文呢，就这个慈云忏主这位法师啊，叫慈云，但是他是忏主，他我们曾经拜过那个净度忏，知道吧？但他也以忏主这个名为什么呀？为提醒自己了，其实为忏提醒自己了，要修净业，要忏悔，明白吧？就这个意思。但是他要是按真正的、真真正正的这个人物来讲，就不是这样讲的。师父今天讲的话是为现前的这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居士能听得懂的，能听明白吧？就历史真正的他的年谱文献考是不这样讲的，明白吧？是不是为了让大家能听得懂？但是他离没离本在的净度修净度的理呢？没有，明白吧？都存在于内。我们就先不介绍他的名字了，是吧？就因为这个往生净度有个文，要有个文，是不是？我们要有个依据好修啊，是不是？人呢都要有个依据，不好修吗？有个依据不是好办事吗？是不是？要有个文。我们主要先看一下这个文了。一心贵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一心贵命啊，一心贵命这个词啊，在忏文当中经常出现，就所有的忏都是以这个为礼拜为开头的，拜忏的时候一心归命，什么什么忏中的佛菩萨，什么经中的佛菩萨，归命哪个佛哪个菩萨哪个尊者，是不是啊？都佛法僧，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心归命，这个一心归命啊有点深，说浅它就浅，说深它就深，深浅是因什么而异？因人的因缘而异，听明白了啊？一心归命，说浅就浅，说深就深，因人而异。所以祖师们就说呀，净度法门呐是圆顿智教，净度法门呐三根普被顿力全收，顿力全收啊，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一心归命，说深就深，说浅就浅，因人而异。净度法门是圆顿之教，但是它也是三根普被顿力全收。这三根普被顿力全收就是只要你念佛愿意去，根基好的根基差的一般的，就是说凡夫话了，都可以去，明白吧？这一心归命也可以说深，师父先说一下浅的，明白吧？浅的一心就归命是什么意思啊？不管你是什么样对佛的信心，就一心，最起码念阿弥陀佛一定是称念阿弥陀佛一心，要是更好的能让往生呢，一定是前提我愿意往生，发愿在前，后边念佛呢就一心念着阿弥陀佛，这是就 更好的往生。要说师父，我现在往生还没有来吧，还没有到来吧，但是我念佛能不能到一心呢？能，说实话能。你要听清楚了，不是说有愿念佛就一心，一心就什么上讲，就发愿就往生西方讲，一心，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和一心念佛，我们单提这一心归命西方极乐世界，就发愿往生西方讲，纯粹的一心，真真正正相应的一心，明白吧？但是你说师父吧，我还没有达到想往生，还有点其他的，还不那么愿，还不那么真，那我能不能念得一心呢？能念得一心。这个一心呢，虽说没有对前边你们念佛之前发的那个往生西方愿讲了，但你能不能念得一心呢？能念心一心。这一心呢，却不是单独对往生西方而言，也具一心。但这个一心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能。能听明白了吧？大家能听明白净土法门到底方便在哪里？假如说你这个愿不真的话，你能念佛念到一心也能往生，是为了更好的，怕大家的念呢不能真正的一心，用愿来摄受这个一念，能听得明白吧？怕你这个念佛念不达不到一心，用这个愿意往生这个愿之前这个愿来摄受它，能达到一心，能听明白吧？所以净，那你说我念佛没有愿还不真，但我念佛能念到一心了，能不能念到一心？可以，但有点难。就果讲有点难，说我念佛念一心是为了往生的，就果有点难，但存在着缘。缘是不是被阿弥陀佛摄受呢？被，记住了，果就是阿弥陀佛。你说我因就是发愿往生了，愿意去发起来了，我缘就是一心念佛了，达到一心归命极乐世界了，果必然就会成的。但是比如说我念佛这个往生的心呢还不那么切，但是我念佛念的还有点一念，只念佛妄想不来，临终也念佛，被阿弥陀佛接受，被，听明白没有？所以阿弥陀佛净土法门顿力全收，在最基础的最浅最浅的也可以这么讲，明白吧？所以我们讲一心，说到身，这个一心是什么？那就是阿弥陀佛，你归命阿弥陀佛的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这个什么呀，是出自内心的，也跟你这个心相应，你的心里面就是阿弥陀佛，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但是人念佛呀得有个引子，爆竹啊想点着得有个念儿，是不是啊？往生西方能去得有个动力，也有个引子，明白吧？大家要听清楚啊。所以一心归命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是否存在？存在。就过弥陀经讲，从此过西方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这极乐存在。但就一心前面的一心归命来讲，极乐世界在哪？在这个一心里边，在这个心里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一心，但极乐世界就在这个心里边。那你说极乐世界我们往生西方的念子和动力是什么？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用师父讲了，没有烦恼，没有挂碍，是不是？极乐世界的境界你一听到了，依报庄严，那不可思议的，宝树成行，金砖为地，是不是？念佛念法念僧，你内心有一个向往，你听到这儿了，凡夫假如说没有达到你念清净的，啊，好殊胜啊， 就有个引子，引什么为引子啊？就真正的讲是以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的对比，一个染一个净，一个苦一个乐为引子，是不是啊？就引你了，因为你本身就苦啊，你本身就苦啊，你想想完了，这极乐世界就乐呀，五浊恶世就浊呀，极乐世界就念佛念法那层一切都吉祥啊，一切都修行啊，念佛念法呀。你听到这儿，你自然根据本身的受报情况、依报情况，就会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的受报情况，明白吧？你说什么是引子？内心的极乐是引子。内心的极乐是什么？是你本来内心就有极乐。你听到了这个的时候，你心里边，哎，一听到极乐世界，哎，好殊胜庄严呐，我要去，我要念，就信了。因为你本来内心就有极乐，只是本来内心的极乐是靠什么才能见到？你表面知道的思考一下，是苦才让你向往的，其实那本身的极乐就过了那个苦，就是极乐，明白吧？你心里的极乐世界过了你那个心里的苦，就是极乐。你现在想往生极乐，就是要念的离苦就能生极乐，明白吧？西方的极乐世界你说了你相信了，为什么相信？听清楚了，因为你本来内在心里有个极乐世界。现在为什么什么在仗着这个极乐世界，仗着西方的极乐世界和你心中的极乐世界，就是你现前的苦。你把现前的苦放下，愿意离开，离开放下不受，那一定先有一个舍掉离苦，是不是？离苦才能放下，你就可以见到内心的极乐世界，就现前你西方极乐世界就会跟内心极乐世界是一。所以我们说要现在念娑婆的苦好往生，念苦好见极乐世界，明白吧？阿弥陀佛，表象上说呢，看文字，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用真诚的心，愿意往生的心，没有夹杂的心来什么归命。归命的意思就是什么？完全的投靠，身心的投靠，身就是命，心就是命，完全的投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位教主。文字上是这样讲的，但是文字之后的东西是怎么讲的，就是刚才师父讲的那么那个事情啊，知不知道？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了，阿弥陀佛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四字洪名，是不是？有六字洪名，有四字洪名。六字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做到念到，后来就有一个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啦，阿弥陀佛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啦，就无量寿经翻译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啦。阿弥陀佛四个字那就是什么意思？无量光无量寿。那少掉南无，有没有皈依？有。少掉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南无有皈依。阿弥陀佛四个字本身就是皈依，何况你前面这个文，就凡夫可以做到的因缘，就我们可以做到的因缘，就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的因缘就是对极乐的世界的向往，你的皈依就是前边一心一定跟后边的极乐和阿弥陀佛相应的，能听明白吧？愿一定跟果相应。佛法呢很什么样？很慈悲，说到告你说净度法门很慈悲，佛法也是一样，说到果的时候一定这个果跟凡夫的因一定相应，一定凡夫有因缘成就这个果，明白吧？所以佛法 因和果真的很相应。借说到因的时候一定借果发的，说到果的时候一定借因说的，这是佛法的规律啊，听清楚了啊，这佛法就是这样的，说到果的时候就因发的，让你因呢不离因，说到因的时候一定不离果，为什么？让你做发心的时候在因地里边更好的发起心更圆满，说到果的时候不离因，让你呢什么样不忘成就果的呢圆，能听明白吧？所以就说平时我们念佛讲经常劝一些老居士讲啊，你要时刻称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呀，这个极乐世界殊胜庄严呐，这真的好，真的你要去到那里就不会再受苦啦，那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一切都是因意念而生的，都不需要你干，就极乐世界受报的果来什么来说这些话，让那个老居士和修经业的人，就这个老居士不忘什么，不忘记他念佛的这颗心，是不是把果完全说出来就会告诉你不要忘记缘，明白吧？所以这个缘很重要。你说你好好念佛吧，念佛以后就会往生西方，你这个念佛了往生就会往生西方，通过你念佛呢往生了西方，是不是？你这一定要一心念佛呀就会往生西方，那这个之前一定得给他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要怎么怎么样好，怎么怎么样殊胜，那里怎么怎么样自在，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所以佛教你一定要记住，说因离不开就果而说，说到果离不开因，就因而言，明白吧？所以这就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的再浅一点能听得懂的，我就是一心，没有二心的归命极乐世界，我这个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一心？愿意去极乐世界，愿意见阿弥陀佛，所以我现前一心归命极乐世界，这就是一心。你的一心一定因和果是相应的才叫一心，你说我念佛要是为了消灾延寿那就是二心，你要是说我念佛为了消什么的灾，消娑婆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苦轮回灾，你为了延寿延的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寿可以，但是凡夫容易呢分心，还要一心念佛，懂不懂啊？因和果要相应，所以我们发的愿也要跟阿弥陀佛发的愿一定要相应，愿有什么愿跟你说白了，愿有大有小啊，有繁有盛，我们的愿就念佛往生西方，大愿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愿就是大愿，是不是啊？你唱大赞子，那我们的愿是什么愿呢？只要我们的愿能跟阿弥陀佛发的大愿，每个愿都哪不管哪一个愿相应都是大愿，最明显的往生西方十，是不是十八十九二十，是不是？那你就是大愿。你要说念佛为了暂时过得好，那你就叫小愿，但是别怕，你这个小愿也被阿弥陀佛就摄受，但是你这个小愿很难证到一心呐、啊。你要这个小愿能达到一心也照，但你这个小愿不能达到一心那就不照，就不行，明白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净土法门也是三根普被顿立先手，我师父现在讲的只是让现前的居士们能听懂啊，没有讲到太深。愿以净光照我，这就是我们的愿啦，是不是？但我们的愿跟不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呢？相应。其实我们平时说祈求消灾延寿啊，或者祈求家里边平安呐、啊， 跟不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相应，但是不跟阿弥陀佛的根本的愿相应，跟阿弥陀佛跟你结缘的愿相应，明白吧？也跟你自己内心的愿相应，但是跟自己内心的愿相应了，但未必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每个人内心都有愿的，但是你愿只能跟阿弥陀自己内心相应。你就说一个吧，你自己说，我今天明天起因家庭好，生病了，生得很严重，家庭现在有点不顺了，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后来一下哎好了，生病好了。那我说你愿是跟自己内心的愿相应，还是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呢？你自己想想，那一定是跟自己的内心相应。你念佛念，哎，这个佛好怪异啊，怎么我自己想的是只要念佛就跟我内心相应了呢，就如愿了呢，有求必应了呢？这个有求是你的愿呢？哎，佛无求啊，这好怪异啊。但是我们往往就不考虑阿弥陀佛慈悲，这阿弥陀佛怎么念他就能把我内心的愿相应呢？阿弥陀佛是愿王，他用愿门来度你，记住啊，阿弥陀佛是愿王，他用愿门来度你。愿到底是谁的？其实我告诉你，最终的愿是你的，你就是阿弥陀佛呀，只是你阿弥陀佛现在不清净，明白吧？所以你仔细思考一下。愿以净光照我，慈四摄我。解一下这个字啊，我们今天解的长一点时间。愿以净光照我，阿弥陀佛的光呢是净的。我们凡夫身上的光啊，乌七八糟，黑水一片，放的乌七八糟的光，什么能见到啊？假如说你哪天修行修的，看着一堆鸟，一大群鸟，你走到这个白鸟其中，那鸟都不飞，你身上放光放的净一点，还不是纯粹的净，只是在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看见鸟啊，看你还净一点。假如说你一下跑到那个鸟那个圈子里去了，那个鸟啊就飞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内心的光啊乌七八糟，煞气太重了，乌七八糟的，这个鸟看到了就是不是就惊了吗？可不是人来鸟不惊啊，你要真能做到人来鸟不惊，那个你真有点清净了，明白吧？所以我们身上的光是什么光啊？乌七八糟的。阿弥陀佛身上的光是什么呀？啊，净光，干净的，明白吧？干净的，要记住啊，是非常干净的。这个说愿以净光照我，愿以净光照我，说到文字上就愿阿弥陀佛身上放的眉间的白毫香光，身上放出来的净光照射我，加倍我，这是一个观想啊，一个愿啊，有愿就要有想啊，有愿就要有愿，这些愿都是对什么发的？对事，事愿不离的啊，事和愿要不离的啊。我们这个愿是对什么发的？对前面那个极乐世界，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后边这些都是对，这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其实后边这些话都是为一心归命极乐世界而说的，明白吧？但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对什么而言的？对我愿意往生而言的，明白吧？一定要听明白。愿以净光照我，这个净是什么净？是极乐世界的净，阿弥陀佛的净，也是我内在的内心当中的什么呀？寂照原明那个净，我内在的智慧、 所以人家说啊，佛教都是观照门，止观门来照，你就思考，愿意闭上眼睛思考，愿意静光照我。你这个愿意发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观照我啊，愿意静光照我。你这个愿发愿，这个愿意闭上眼睛一想的时候，愿意静光照我，你马上那个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我身上，念头就会在这个我上了，能明白吧？这于内的慈是摄我，慈是是什么事啊？这个慈是可不是慈是菩萨的事，慈是菩萨的事那是姓氏的事，明白吧？慈是菩萨是谁呢？是弥勒菩萨。慈是菩萨的事是姓氏的事，明白吧？这个事呢是誓愿的事。慈是摄我，慈是是谁呢？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愿和净度法门的方法，还有什么？还有我愿意往生的行法，佛法僧都具足的。说白了，很浅，很明白，明确一点，容易懂的就是，愿阿弥陀佛的愿力，愿阿弥陀佛，愿众生都能往生西方离苦的这个慈悲的誓愿，摄受我。什么叫摄我呀？就摄受我。要是一个人把你摄受了，你基本上在那人面前就无我了，你就完全跟随着他了，明白吧？你说一个人要是他的威势力和他的富贵还有他的智慧把你摄受了，你看，哎呀，好佩服啊，哎呀，他好富有啊，好高尚啊，他的品德，他的才能，哎呀，我不能比的。哎呀，你被他摄受，你就有一个什么呀，皈依他的意思，就在他，在那个人面前就无我了，就没有自己的价值了，就不要说有价值了，就完全价值观都在人家身上了，明白吗？懂不懂啊？就跟你犯一个非常强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德横的人，就是这种。这是我们就阿弥陀佛讲，我们在阿弥陀佛面前要这么想，我今正念，我今正念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正念？就正念而讲，就是现前的往生念，就是现前的念阿弥陀佛的念，懂吧？就是我今正念，有我今正念，我呢今正念，我往生，为往生而发愿，我正念就是念佛，一心念佛。别说的太深好不好？说的太深了有点太不懂，我们就浅说，称如来名为菩提道。称如来名，为什么有如来呢？为什么不念南无阿弥陀如来呢？有的时候就要念阿弥陀如来，做施食的时候，南无阿弥陀如来。如来的意思是什么呀？如其本来。记住啊，如其本来，我们念佛这就是如其本来，本来一切都是从哪儿出来的？从本来，就是一切不离佛性。就念佛讲，称如来名，就是我念这个佛到底念什么？念我本来心中的自性佛。因为你本来就有，所以你就能往生。别看你现在念的是外在佛，但你念的这个外在佛的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哎，别看我念的就是那个画上的那个样子的，是不是金光闪闪的，全身净色的，我就念的这个佛。其实我们念的是心中的佛，别看你念的，哎呀，我念的就是画上那个佛，想的也是画上那个佛，我愿意去极乐世界的也是离开娑婆，这个西方过于十万亿国度。你这个念佛，这个念也不离你本来的那个弥陀，明白吧？你能现在能念佛就出自哪里？能念佛这个念和能念佛都来自你本来那个弥陀，所以我们要称如来名，明白吧？ 说你本来就是弥陀，哎，你理解了这，哦，我本来就是阿弥陀，这不容易往生吗？容易变成阿弥陀佛吗？是不是？这比较容易。你说你本来就是，就是什么？假如说你本来就是姓释的，这比喻说了，突然你离家很久很久了，七八十岁了，到老了。完了，后来的时候突然有一缘找到家祖宗了，找到家谱了，找到失散已久的妈妈爸爸了，你一回家接回家去了，很自然的就做那家人了。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那家的人呢。完了你经常找不到，正常念我不是姓这个的，现在我不是姓王，张王李赵，赵钱孙李啊，我不是姓，但我不知道我姓啥呀，但我不姓这个的，我想找到我家姓。突然有一天你找到了，完了你就很自然的变成那家人了，因为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你本来就是莲花国里的人，懂吧？就是即使你现在不明白这个道理，念的是外向的佛，我告诉你也被阿弥陀佛摄受，能念到一心就能往生，念不到一心不行的，因为你这个能念佛这个念也不离开弥陀，你外向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关照啊念呢也不离开自性的弥陀，明白吧？所以大家都能往生，听明白了吧？都能往生，只要你念佛。唯菩提道，称闻如来名，唯菩提道，求生净土。我念这个本来自性的佛呀，为了菩提道，为了广度一切众生才往生的，明白吧？这个往生的愿有点大，但是一定是什么往生了，就是菩提道，听清楚了吧？为了菩提大道广度一切众生我往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一定是往生了，就是菩提道，往生就是菩提道，明白吧？就是这个意思。求生净度，我为了完成我这菩提大道广度一切众生，我就愿意往生西方。你看人家发的愿多大啊！之前是为了，其实我们往生西方到底为了干嘛？为了菩提道才往生净土的，明白吗？往生净土就是能往生净土，实实在在往生西方净土就是菩提道，明白这个意思吧？大家要有所明白。佛悉本是，佛悉本是就是佛悉的本是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啊？佛呢，佛悉本是，大家谁明白？佛悉就是佛呢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未成佛他发的这个愿，懂不懂啊？悉来，悉来，悉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不是西方的悉，是就这个悉啊，佛很久很久以前了，可以这样说白，这样都不对，应该是这个愿佛本来就有愿，明白吧？本来就愿，但佛这个愿从哪来的？这些愿都从哪来的？从佛来的，从佛性来的，从佛来的，就佛本来就有这个愿，明白吧？佛悉本是，本来就有这个誓愿。这个誓愿还可以讲到什么？是讲到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经，佛悉本是法藏比丘的时候，还可以讲到法藏比丘的时候，在他未成佛的时候，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发的这个愿。所以现在我们还不是阿弥陀佛，我们但是现在发愿就如同当时法藏比丘誓愿思维创立极乐世界那时候一样。哎，这不就平等了吗？这不就是，哎呀，我念佛就能去，因为法藏比丘当时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在佛立下誓愿了吧？你们不读无量寿经了吗？所以这个佛悉本是也可以讲到法藏比丘还未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时候发的这个誓愿。他因为因此什么建的极乐世界？因这个誓愿，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前在重复这个誓愿必然能往生，因为当时法藏比丘也是因为这个誓愿而建立的极乐世界，明白吧？我们也是 因这个誓愿而建立极乐世界，往生到哪里去，明白吧？接下来就是这个愿。因为当时法藏比丘未成佛的时候，就降临十六界发这个愿，跟我们现在有相似的地方啊。因为他那时候还没往生呢，愿意往生啊。万一他是为什么建立的极乐世界？法藏比丘大家知道吗？为了菩提道。他听到了这个世界太苦了，完了这世界种种苦，地狱苦，完了之后轮回苦。当时他一听，当时那个世界太苦了，那些众生太苦了，他也看到了。他为了完成这些众生离苦所发这个誓愿，极乐世界的创造，明白吧？当时法藏比丘也是为菩提道啊。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念这个发愿文，就如同当时法藏比丘发的誓愿。因为法藏比丘当时发了誓愿，极乐世界成立了，明白吧？我们他为什么思维那么多劫极乐世界才？我们读过无量寿经吧，大家听师父讲是不是他思维了多少劫呀？那我惜本事，这就是讲到刚才师父啊，我惜本事也可以讲到法藏比丘当时，明白吧？当时还未极乐世界未建立之时呢，在自在王府那里边发的誓愿，明白吧？发的誓愿，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至心信要。说若有众生啊，那就是无量寿经中讲的啦，是不是十七十八十九愿啦，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了。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至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句话是四十八愿当中的，是不是四十八愿当中最直接的愿，就能往生的愿，就是十八十九二十，明白吧？十八十九二十，解下。若有众生，那就是众生了，很简单了。若有众生，若是要有众生呢，欲生我国，欲生我国呀，这个欲生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是不是欲生呢？都是欲生，因为我们阿弥陀净土法门最基本的是引欲归真，明白吧？引你这个欲归真。现在是不是欲生呢？欲生是就什么讲的？就众生讲的，明白吧？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这个欲就众生讲的，明白吧？众生有欲啊，欲生我国，众生的想往生西方，那是不是欲呢？就是就众生讲的，没说欲，明白吧？再说众生欲生我国，至心信要，至心信要，至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至是誓愿的意思，立下誓愿的心，想什么？相信，欢喜，明白吧？真的心，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乃至十念，有人说这个十念是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这不是念十声阿弥陀佛。要是你念了这十声阿弥陀佛，假如说定数十，在十声念完了，你真的达到了一心了，叫十念；达不到一心，不是十念。能在这十念当中让你能一心纯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十声，你这个一心就熟了。一心念佛，这一念就在这个十念当中只念了十句， 你这个一心就正得了，可以叫实现，那就人见仁见智。但是这个乃至十念，这什么念？这个十念是什么念？大家谁知道？哎，别问你了，以后未来师父不会问了，因为问也不知道。是我们的心中的十念。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不管你是哪个念去都行。就是说包含着，有的人先说众生，先说人呐、啊，人心有十念，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声闻缘觉菩萨佛，懂不懂啊？你有一个现前，你的心是什么心？说的高一点，哎呀，我想成阿罗汉。哦，阿罗汉的心现前了，你修了阿罗汉的法，念佛能去，乃至十念，乃至十念可不是最少啊，最少最少到十念。可有的人可以这样讲吗？前者说了，只要你在这十念当中能证得，让这个一念清净，这一念成熟，只念十句，不用念了，你这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成熟了，算是。但是你要是不念，是什么？是这个念，明白吧？那个乃至十念，你说我死了不要下地狱，我念阿弥陀佛也往生，我死了不要堕恶鬼啊也往生，我死了千万别再为人了，太苦了，念阿弥陀佛吧也往生，懂不懂啊？懂不懂啊？就这个意思。如果要做阿罗汉了，你阿罗汉的法心也现前了，那你就念着阿弥陀佛乃至十念呢。乃至十念是什么念？只是在说一念，没在说十念，听清楚了啊。乃至十念说到最根结底其实是说一念，没说十念，只是说人心有十念，在这个人心的在哪个一念的位置，假如说在人的这个念头的位置上可以生一念，在佛的说我就成佛吧往生，那你就念阿弥陀佛更相应了，就成佛了。你说我做大菩萨吧，那往生西方做大菩萨去，那六道苦啊，那我六道都不想做，太苦了，不管是在漏道的恶鬼，不想做恶鬼太苦，念佛也往生西方，明白吧？就这个意思，能听明白吧？因为六道苦，你有一个想不想来日再做人，再投生为人了，不想做畜生，不想做恶鬼，那就是想离苦，明白吧？这个十念是这个意思，可不是十念其实在说一念，十念在说一念，不是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十念。但是不可排除，你要在这念十声阿弥陀佛当中能成就一念清净的话，一念那就不要念了吧。那也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不能排除，说啊，我这辈子听了阿弥陀佛就开始念阿弥陀佛，从一数到十啊，一念成熟了，是我们帮他数，不是他自己数，他自己数还容易有个搞笑，听清楚了吧？就在这一念当中成熟了十句念佛的时候，可不是死了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了十声了，咽气儿了，那只能结缘，懂不懂啊？只能结缘，若不生者不起正觉。你死的时候念十声阿弥陀佛，以后也会往生西方去的，因为你念佛了几声，但是不知道是多少劫之后也能往生，但不是这一世啊，不是死了就往生，因为佛教讲结缘的嘛，是不是？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啊，你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死了，来世你假如说没有往生，你轮回了，总有一天会往生，明白吧？这是跟大乘佛法相应的，懂不懂啊？也跟一念相应的，听清楚了吧？ 师傅给你解释这一念是什么意思了。这十念可不是大家有人讲的就念十声阿弥陀佛，你懂吧？很怪异哦，很怪异哦。你要是不解的话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是十个十句阿弥陀佛，帮我生十个阿弥陀佛的念头。阿弥陀佛的愿摄受十念，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声闻缘觉菩萨佛，记住了啊。其实十念在讲一念，就是告诉你，师父啊，我学了佛了，我相信我这辈子造了恶业了。其实跟你说实话，造了忤逆的人真心生大惭愧，念阿弥陀佛，不想受这个惭愧的报，生起了大惭愧，也能往生西方。但是可能还要受罚吧，是不是？但是真到用到功夫到家了才可以的，听清楚了吧？能听清楚了吧？造了大恶业的人是不是他的念就是什么念了？知道了，哎呀，因果我真相信了，到来世就地狱念，那他就是地狱念了。那他要不离苦吗？要离苦，懂不懂啊？造了这个因缘了，他以后就要受报了，能不能呢？其实能往生。我跟你讲，阿弥陀佛，那是往生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明白吧？那要受无量苦的啊。所以这个愿相不相应呢？不相，没有说不相应啊，都相应啊。但你说，师父，我死了，我看那个人念了十句阿弥陀佛，怎么没往生啊？那你冤枉释迦，冤枉阿弥陀佛了，你没有解开他的意思。能往生可能，那我们往生为什么他要堕恶道去了？他念佛结下了缘了，来世必须要往生西方，懂吧？但是那一十念再说一念，没有说，是不是？真正就当是往生，听明白没有啊？不要糊涂啊，我一定要明白，以后才能分辨出哪个说的是能用，哪个说的是结缘。不能瞎讲，也不能瞎想，不能瞎想，也不能瞎讲，瞎想和瞎讲都比较的不行的啊。不取正觉啊，不取正觉，这是就什么说的？就佛说的，就阿弥陀佛说，正觉就是成佛了，是不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是佛，是不是？正等正觉是菩萨，正觉是罗汉。那为什么这里边说不取正觉呢？告诉你，因为正觉已经脱离了六道，因为极乐世界色受有四土，当中只有什么？有罗汉，有菩萨、声闻缘觉和佛，是不是？甚至有的地方都像天人一样的众生，其实那是应现，其实都是成佛，明白吧？只是为了接引我们现在没往生的众生的根基，他一定说个最基本的，离开轮回，离开六道，就是正觉。正得正觉的人呢，就离开六道，是不是？那说的别高了，能离开六道，这个都已经一般人说很好了。所以这是佛就跟众生因缘，让众生相信，也借着自己没把自己看得很高。佛发这个誓愿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看得很高啊，说你不成佛那我就不成佛。其实正觉就是佛呀，佛有很多种的，哎呦，罗汉也是佛，菩萨也是佛，是不是啊？你拜罗汉呀，老佛爷呀，南传佛教叫佛爷，罗汉你说他是不是佛？是的。人了，菩萨是不是佛呢？有人家说观音就是佛了，我家供个佛像，一到他家一看啊，原来是观音菩萨呀，是佛，佛像的更是佛了，明白吧？就是说假如说要这样念佛的人不能往生，我连阿罗汉果都不正得，别谈佛了。就是法藏比丘当时就发了这十愿， 说假如说没有我发这个誓愿，众生念十念不起正觉的话，我连阿罗汉果都不得，正觉也是佛，那甚至佛果呢也包括在内了，这是不取佛果不成佛，明白吧？听明白意思了吧？没有，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懂不懂啊？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佛都不会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听明白了吧？正觉是声闻缘觉，无上那不正等正觉是菩萨，无上正等正觉是佛，听明白吧？就是阿弥陀佛现在是不是佛？是佛，但阿弥陀佛慈悲啊，他的土有四度，是不是？十报庄严度，是不是？方便有余度，凡圣同居度，这都是其实那边的罗汉也好，像天人一样的众生也好，菩萨也好，其实都是佛，是阿弥陀佛应现的。但阿弥陀佛呀，为了跟我们相应，假如说跟我们就是这些众生相应，也包括我们现在的人，现在的众生相应，我要是不你按这样佛要不往生，那我就连罗汉都不要正得，就是说连轮回都不能出，这够狠吧？这句话讲的够狠吧？别说成佛了，连轮回都不能出，明白吧？你只要是往生到那里去，不管哪一个土，就是成佛，明白吧？你说多狠呢，这话讲的，谁敢讲啊？有一般人要高我们就会讲，哎呀，假如说我答你按照我这样的做，你没成就的话，我就不要做到高什么什么非常出色的高官贿赂，说到就讲不要做，那有点太高吧，你搞个基础一点的，是不是？人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要是说我要是你要坐上那个位置，要是就认为那个位置就是你的话，那不得了的，那天下众生你都不把它放在眼里。佛不是的，你看佛多慈悲啊，但正觉也是成佛了，就不成佛。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你要是能像前边讲的这样念佛，这样的因缘，以此念佛因缘，以这样的因缘来念佛的话，就是这意思了。以此念佛因缘就是以这样的因缘来念佛，明白吧？因为那个佛说佛成佛的时候，或者是为发大誓愿的时候说的那话，以此念佛因缘，其实是说给凡说给我们众生的。以此，假如说你要是因为这样干，我给你个方案，你因为这样干，你要是按照这个方案干，你就能成功。但是就凡夫听信了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什么要按这个方案干就能，所以说以此念佛因缘要解成什么，按照前面说的这样的事来念佛，明白吧？因为一个说一个是佛说，一个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相对的吗？得入如来大势海中，如来得入如来大势海中，这个得入如来大势海中，这个如来是谁？现前是阿弥陀如来，众生都离苦得乐，阿弥陀如来。得入如来大势海中，大势海是什么意思啊？大誓愿的海。你记住我们现在有什么，听清楚了啊，我们现在有苦海，我们在苦海啊。烹愿品当中就说了，有苦海我就有愿海，读没读过呀？是不是就有愿海？苦海相对的是什么？愿海。听清楚了，就凡夫讲有相对法，苦海就是愿海。说我们得入如来大智海，就是能呢摄入阿弥陀如来的四十八愿的愿海当中。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就是什么？众生的愿。听过这句话吧？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就是众生的愿。师父刚才没跟你解吧？你说你念佛，就讲个最基本的比喻。哎呀，我希望我生病了身体，哎，念佛身体就好了。是你念自己跟自己的愿相应了，还是跟哪个愿相应了？阿弥陀佛的愿，阿弥陀佛愿就是你的愿，只是你没有想到你有这个愿，你本来就有这个愿，只是。本来就有想出离的心， 本来就有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只是现在要通过念阿弥陀佛这个愿，出离的心也好，这阿弥陀48愿才能现前，才能出来，明白吧？你有，但是必须有个炮声的念，爆竹的念把你引出来，明白吧？所以阿弥陀佛叫什么？接引佛，这叫接引阿弥陀佛，明白吧？引你，引你往生西方，引你的愿出来，引你想离苦。往生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出来，引你苦出来，让你向往乐，引你内在，因为为什么你的苦能出来？因为你内在有的向往这个乐，是不是这个道理？成佛慈力，重罪消灭，这句话很重要啊，大家听清楚啊。成是什么意思？成顺，成就是成顺呐，成顺阿弥陀佛的。慈悲力，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到底是什么？大慈就是娱乐，悲就是能拔苦。真正的娱乐和真正的拔苦叫大慈大悲，记住了，慈娱乐，慈能娱乐，悲能拔苦，是不是？加个大就是真正的，明白吗？真正的娱乐拔苦，成佛慈力，重罪消灭。其实是什么灭？苦灭，苦哪来的？罪来的。听清楚了啊！你说你现在苦哪来的？罪来的。但是重罪消灭是什么灭？苦灭。苦灭则什么灭？这不先不说12因缘啊。苦灭则什么灭？修净度法门的话，要是苦和罪灭，重罪消灭，就是一切苦都灭。但就我们现在往生西方的话，承顺佛的慈力，念佛，一心念佛。你要是一心念佛，一心归命极乐世界，相信他，愿力也真正达到极点，你内心的苦就没有了，你未来的苦也不会现前，将要现前的苦也不会现。这是说什么？说我们内心，明白吧？人要一心的时候啊。都不知道疼，你打起架来呀，那刀子捅上去了，大口子都割下来了，都不知道疼。完后来打完架了，不义心了，不义心报仇了，送医院缝个针，叫的嘛跟杀猪一样。是的，啊，你一心干这件事，哦，手破了，割个口子都不知道，不知道疼呢，一发现口子完了，晕倒了。一见血倒下了，不见血都不知道疼，腿都掉了还往前面走呢。是的，不知道疼啊。所以重罪消灭，因为此我们的罪怎么样才能消灭啊？成佛慈力一定要记住，容易往生的话，你想让自己往生容易的话，一定自他二力，成佛慈力啊。你自己纯粹的自力能往生，但纯粹的自力也是成佛慈力，因为是承受你内心的自性弥陀才叫自力啊，可不是自己干。你记住啊，可那个自力成佛念佛说自力和他力，哎，念佛是靠什么？那个自力是自性弥陀的力，可不是自己在那蛮干。有人就听错了，哎。法师们有讲的，自利他利都能念佛，那我就自利吧。他自利完，他自己在那蛮干，完不懂说自性弥陀的道理，明白吧？重罪消灭，重罪那就是很多了。师父都讲了，想到罪就是苦啊，苦从哪来的？造罪，受报就有苦，是不是？为什么要说罪呢？因为呀，我们要往阴上说话，凡夫要往阴上说话，所以，哎呀，师傅啊，我现在哪来的苦啊？哎呀，这为什么会这样啊？发生这样事情啊？我身体为什么一直不好啊？哎，从哪儿得的？哎呀，杀生造业罪呀，是不是？我们凡夫要说到阴上，那你要说，要直接说。众苦消灭， 哇，那因果不负责了，你是不是啊？因果就有点推脱，是不是？其实说到罪，就在说重罪消灭是重苦了，善根增长。为什么能善根增长啊？啊？忏悔偈子中不有讲吗？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五十贪嗔痴。这个仔细听啊，重生语义之舍生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五十贪嗔痴，是不是？重生语义之舍生，都重生语义说的，是不是？后边说的，说什么？心亡罪灭，两句空，是则名为真忏悔。罪从性起，将性忏。为什么会善根增长？因为我们内心呢，这个罪是什么？是心罪。心呢，要是被罪给罩住了，善根就不会增长的，明白吧？罪也是由心出，善根也就是由心出，是不是？你说你心中有罪，有善，有罪。重罪也有善根，重罪里面有了，相对而言善根自然就增长，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说呢？是不是两个人比赛，第一就是重罪，第二就是善根，第一下在途中当中撂倒倒下了，那你说第一名是谁？刚开始跑的最快的是重罪，完第二跑的是善根，完了刚开始是重罪在那儿跑是第一名，大家在看，哎呀，他是第一，重案第一的累倒了，咣当一下给拉出跑出圈外了，你说第一名是谁呢？那很自然的就是善根了嘛，善根就是第一嘛，是不是很自然的吗？所以我们平时要忏罪啊，要忏悔啊。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这个要深解了。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佛及圣众手持金台来迎接我，予以念经升极乐国，花开见佛，即闻佛称，顿开佛慧，广度众生，满菩提愿，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师父要讲的就是重点，现前我们最要明白的就是这个，前边也很重要，前边那个是在念佛上用的，这个是现前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看法和你现前的遭遇因缘，现前因缘很重要的，大家要不舍下现前的因缘用好，舍下现前的因缘再用好现前，记住啊，大家要是不舍下当下和现前的因缘，要不用好当下和现前的因缘，不能往生，放下就能往生。前边讲的很重要，那是就念佛因已经上了道的人和结缘方面，明白吧？师父今天下午要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看啊，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这个一定是我们希望的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古以来都什么？都在死的情况下有个准备。哎呀，我死的时候希望做什么事都有个之前的准备。老了要搞个够活钱，不知道哪天住医院了，现在搞个住医院做癌症手术20000吧，10万放那存着也不做功德。就是这样的，有一个房子搞个两个吧，生一个儿子，当年想不计划生育的时候，没改革的时候生多点吧，这个不养养不活，那个还能防老，所以多生啊，优生。所以说实的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做什么事都要考虑，但是人呢，世间事可以由你考虑，死的时候很迷茫的，死的时候那种迷茫很恐怖，人都对死有恐惧的嘛，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了去哪，现在告诉你死了要去哪儿了，念佛往生西方，但又担心不知道什么死，做不好往生西方的准备，是的呀， 现在大家都相信了，死了就要往生西方，又害怕做不好准备去不了。明天要旅游了，今天要准备好啊，准备包，大包小包，背得像出差到移民一样。准备呀、啊，但是我们人的习性必须要准备，所以临命终时置之时至。置之时至是为了干嘛？断掉我们这以往准备的心，准备的心，这是出自哪来的？有一个准备的心，生生世世来的，畜生也有的。小鸟小狗它会准备怎么样啊？它也迷茫，它也有准备的。假如说就一个小鸟搭屋，你懂吧？它希望它有窝，它有一个像我们人的一样的希望，是不是？有个人的担忧，明白吧？他担忧风刮得太大，所以把那个窝搭得很牢。他担忧那个窝被捅下来，被野兽狼豺虎豹爬上树，蛇爬上树把他窝给吃他，他把那个窝搭的地方啊，其他的都上不去。你见过见过啊？那燕子搭窝，鹰搭窝搭在悬崖上，完了之后，有的那个窝呀搭了人都拆不掉，就有的鸟搭那个窝人都拆不掉，拆都拆不开。那鸟好聪明啊！有的狼啊什么的野兽选窝，它都会选的你都发现不了去不了的地方，它就能上去。因为什么呀？人生生世世有一个习惯，为了保命，因为保命练成了一种习惯，就是顾忌和为了怕失去什么而慢慢慢慢。刚开始人是不是为了保命啊？啊，很穷的时候一口饭，只为了保命，要哎呀哎呀做出什么准备。后来命保了，有粮食吃了，那就要乱七八糟的，为了保住。是不是为了保住不死啊，打上营养啊，为了保证房子不塌呀，有个新房住，住了两年还要买个新房，为什么还把这个房子塌掉？所以人呢，不管是其他众生，自古以来都有一个怕。因为别看他是为了保住欲望，但是这个为了保住欲望也有个怕，有怕就有苦。所以临命终时，自知时至。我们跟动物、其他的众生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什么？还知道为死后做事。哎，为什么我们要有宗教信仰啊？大家谁知道？基本上宗教都讲死后的事吧？很多宗教都是，我们佛教讲死后也讲现在，讲现在就是讲死后。有的宗教就是讲专门死后的事儿。中国人更别谈了，人没死棺他先打好放那儿，墓人还没死很年轻呢，皇陵先建好，是不是啊？先建好皇陵，死后的事儿。为什么？就根据这种众生，动物也好，人也好，其他的众生胎卵石化都好，连昆虫也懂得造窝，懂得这个，就跟我们一样，临命终时自知时至。为什么要自知时至啊？为了到你临命终时候有一个迷茫的苦和怕，有怕就会什么，心就会散乱，懂不懂啊？要打如说现在你心已经一念了，不散乱了，对阿弥陀佛100%的信心了，这个预知时至就是为了度众生了，为了度，哎呀，我预知时至了，我也本来不需要的，但为什么要有？因为众生，因为要度那些还没有，还有这些死了之后有个怕，有一个准备的人而应现的这种相，明白吧？明白吧？就这个意思。身无病苦，身无病苦不也是吗？大家都想安详的死，安详的临终，说死有点难听， 安详的往生，这个没有什么可怜的，没有什么可耻的。为什么？身体你要是现在功夫不到家，身体疼一点你真不念佛呀，啊，病一点你真的受不了啊。用什么？用暂时，听清楚了，这句话是什么？用暂时，我们凡夫还没有达到一念，还有暂时没有功夫到家的时候，暂时你还是依靠着什么往生的？依靠着娑婆。好怪异啊这句话，你说我们往生西方是依靠着什么往生的？娑婆。就我们一般人而言呢，啊，极乐是就娑婆才讲出来的。你再讲的深一点，极乐娑婆世界是不是地居的，踩着地的？极乐世界呢也是地居的。娑婆世界有佛名释迦牟尼，要进入涅槃吧？极乐世界有佛名阿弥陀佛，要不要进入涅槃呢？要，观音菩萨解围了，是不是？观音菩萨完了是谁呢？大势至菩萨。我们这世界呢，下一个是谁呢？弥勒佛，当来下生。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但是都是为谁施设的？为众生施设的，懂吧？这一点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现在往生依照着什么往因缘往生？依照着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往生，依靠着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那里去的。所以极乐世界就有极乐世界的情况和受报。既然你依靠着极乐世界往生的，娑婆世界往生的，那你就要怎么样啊？就要让娑婆世界的这个相和受报不能影响你往生，那可能就要愿阿弥陀佛加倍我身无欲知实质，身无病苦。身无病苦是让你怎么样？是让你能念佛。但是有的人不知道的，身无病苦他不念佛，懂不懂？他不念佛，他不念佛。但有的人呢，说阿弥陀佛，像王居士他老婆吧，死了，观音菩萨让我死的时候好点死，观音菩萨让我死的时候好点死。哎，现在很健康，得病也健康就好了，真的很健康。但是这样的人能不能往生的？也能，但是必须要做到一点，必须要做到一点，明白吗？必须要做到一点，他到死的中阴身的那一刻，或死的咽气那一口，还在念阿弥陀佛，让我身无病苦。中阴身的那个身呢？中阴身的那个身可不是我们凡夫的身，他要中阴身的时候也能念阿弥陀佛，让我身无病苦，阿弥陀佛，就会一念。中阴身的身是以什么为身？中阴身说不准的，兴许以恶鬼道为身，畜生道为身。但是其他的身，佛说了，其他的身都生病，都有病苦，唯有佛身没病苦。中阴身要是还念身无病苦的话，能往生。听清楚了啊，这一点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人能做到，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念身无病苦啊。要是像师父这样讲的，是为了往生念而已，但是为了往生身无病苦可以。要是忘记了往生，为了往生那个念轻，身无病苦这个念重，那你这个就是有点贪婪，懂不懂啊？懂不懂啊？所以大家要听清楚啊，听清楚，你这个身无病苦是针对什么讲的？针对着往生西方讲的。要是知道这个的人，往生西方不愿意强的，只要为了贪染，那对不起，那有点危险。为什么说他婆婆会？他婆婆根本就不知道极乐世界是啥东西。你跟他讲极乐世界，这个人生苦啊， 我是为好死，他听也听不到，是他也不明白。你讲吧，给他装个助听器，大声告诉他，不要讲那么多道理了吧。他希望他中阴身呢、啊，能也念身无病苦。中阴身那个身，就是什么样的身？就是六道轮回的前身。因为往生到六道轮回前身就是中阴身呐、啊，中阴身说往生到哪里就往生哪里，所以中六道轮回的前身就临终那一刻，我只说就临终那一刻讲啊，他的身是什么身？六道就中阴身往生那一刻，六道轮回的六道的不管哪一道的中身前身就是中阴身，中阴身也是一个身呐、啊。他说啊，因为叫中阴身吗？我身无病苦，那他可能就会往生，因为其他六道的。别看他是前身，后边前身有前就有后，前后是相应的。中阴身那随他业了，他受哪个报啊？他中阴身随他业受哪个报？但他念力要是强的话，真的达到了念身无病苦一念的话，在中阴身的时候念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也能往生西方。因为什么？六道轮回众生都病了，都生病，投到那儿就不是健康的。我们人生下来就是健康的吗？就带病来的，说实话你就是带病来的，你懂吧？只是有的人说这个这一世病发作了没发作，要不要带病来呢？就带病来的。说的告诉你吧，就药师法门讲，我们人生众生就是带病来的，都有病，只是发不发作，都神经，看神经的严重轻重，叫等级不一样，是不是？这是慧律法师讲的，所以都生病，但带病来的。但是师父还要讲，像我那些话，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要求那个身体不生病了，身无病苦。自知时至，那是就临终的时候更好往生讲的，不是讲现在身体不要有病。但是求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现在没病好不好？好，是为了你往生能多念佛，更好的念佛往生有信心而做，而不是单独的就念现在不生病啊，完我要活长寿啊，可不是的。但是你说活长寿和现在身体没病背背阿弥陀佛的愿力求摄受，摄受啊，要不摄受你为什么念佛一念就好呢？只是摄受结了个缘，要不明白这个其中一念的道理，为愿往生而行的话，这些都是资粮方便，那你当时就不能往生，只是结个缘而已。师父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为念身体不生病丑不对，而是要回向正确，为什么而施舍的方便，明白吧？你这个身体现在好一点干嘛的？多努力打佛七，多努力。因为什么多努力？因为我现在了知自己，明白自己，功夫不到家呀，必须要做到功夫到家，要靠什么？靠现在稍微健康一点，是这个意思啊，可不是不想往生念不死哦，不舍这个身体，是因为舍的时候更好的舍，更有把握的舍， OK 是可以的，要有把握的舍，这些干的都是往生有把握，听清楚了吧？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就是平时念佛的时候这些念心不颠倒，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禅定，佛是圣众，手持金台来迎接我，这个在不在念佛那个念里？在。因为正住是一家，念佛是正横吧，住横就是这个，它是一家，都在这一个念里。为什么？你说平时啊，释迦阿弥陀佛呀，释迦牟尼也好，就是阿弥陀佛呀，你要加倍我临终往生的容易一些，不要有苦，因为有苦我害怕这个苦，我现在还没有看破，这个、苦会影响我往生的，所以你老人家要加倍我，不要有苦，我害怕死了之后做不好准备，不能往生，我要准备一下，你让我做好准备，最后的冲刺吧，你要加倍我，让我当时心呐、啊，这些都预知时至，也预知时至了，谁也不病苦了，让我不要贪恋这个娑婆世界，哎呀，这个希望你加倍我，别让我贪恋， 哎，意义呢也不要颠倒，我的想法也不要颠倒，就是想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如入禅定。你念阿弥陀佛，自然这些，因为这些就是影响你往生的。你念阿弥陀佛，念破了这些业障，你懂吗？你念阿弥陀佛，你就是念这些，别看念这些，但是你为了往生，说我为了往生做准备，心要不要？要预知时至，为了往生做准备，心要无病苦。为了往生做准备，不是贪恋，亦不颠倒，如入禅定。为什么？因为往生那时候，这就是往生的障碍，业障障缘。所以我现在念我的障缘便现前呐，阿弥陀佛，我的障缘别现前，我的障缘不现前，为了往生阿弥陀。因为你念佛当中就包含了这个了，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在念消除业障，懂不懂啊？明白吧？因为这是在阿弥陀佛那个念里边的，但最基本一定要知道，你想到的这些离苦的因缘都被阿弥陀佛的愿所摄受，明白吧？就这个意思了。佛即圣众，手持金台，但是就现前当下就往生的因缘来讲，你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当下就会自知时至。哦，当下自知时至，那我当下知道10年之后。死了，那是就像上说我们一般人念佛说深的一点，预知自知时至，是不是说往生呢？说你现在要是念佛，真的念到了当下就是极乐了，其实就是临终真正的舍报的时候，自然就去，已经现在念到一心不乱了。真正对阿弥陀生无比的信心，念到自性弥陀了，实相念佛了，就是预知时至，死了必须往生。那舍报的时候，就是死在临终的时候必须往生，这也叫预知时至的，明白吧？就确认了，这已经在预知时事的基础上确认了，必须往生，就是预知时至了。预知我当时就是什么情况，时间就是什么，就是情况。就是到那时候必然就会往生，明白吧？就不要想我什么时候死了，反正死的时候必须往生，这也叫预知时至。就现在你已经念佛功夫实相念佛了，真的到家了，明白吧？再说第一等浅一点，那就是念念佛，哦，阿弥陀佛通知我明天就死了，就这种，知不知道？那是浅一点。说深一点，就现在已经念到了功夫，就是确定只要有因缘死。不管烧死、活、饿死、八难死，你必须往生，就这个意思，明白吧？那师傅经常发的愿，但师傅没预知，没有功夫到家，只是拿那个东西来恨自己。不要怕，那时候必须不要被卜卦。我不是念佛到家，是利用这个念佛到家的相来摄受我的心，别对这些怕，别对这些生挂碍，必须要往生，懂吧？师傅说浅一点。就是这个样子，能听明白吧？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就身无病苦，现在也无病苦，现在就身已经无病苦了。为什么？因为已经前面就说深一点，已经舍报的时候必然就往生了，定已经定下来了。为什么定？因为你现在已经实相念佛了，通达了念佛，一念了，必然就会，哎，一切都看破放下了，法与非法都已经。放下看破了，这阿弥陀佛到了，那你自然当时身就无病了。现在你要是真正的现在已经念佛实相念佛了，甚至已经一念清净了，临终必须往生，你现在就以什么为身了？法为身了，修法这个身就无病了。但说浅一点，那就是你身体上到往生的时候，往生的那一刻不会有病。你可别说，现在到往生一直不生病，没那个事情。也有啊，也有的人有啊，但很少。说我现在念佛了，一直到往生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一直不生病，也有，很少。师傅见过，但太少了。但是最起码要保证，最起码阿弥陀佛给我们的保证是什么保证？在我们临终那一刻身无病苦，现在生病好思苦啊。懂不懂啊？留点福报，临终用。 不要念说我现在到死都一直不生病，怎么可能呢？生老病死每个人都要生的吗？但是说到最低，就留点福报，到临终那死的时候别生病死。说到身无病苦是什么意思啊？说到你的身无病，就是病苦，就是身没有病也不要有苦。病会不会有苦啊？有苦，因为你执着这个身。但是还有一种苦，不是拿病来的，你不是拿病来的，还有一种苦可不是拿病来的，你懂不懂啊？是下边的，心不贪恋。你身体不生病了，不苦了，还有其他苦啊，心不贪恋，贪恋也苦啊，跟生病一样的。你可别说了，师父，只要我念一个我死了，死在临终的时候，假如说百年之后吧，大家都要说百年，谁能活百年？就是死了吧，只是说好听一点，大家不喜欢听。你说百年之后，现在还百年，加现在八十了，加180，怎么可能呢？但中国人就喜欢说百年之后，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记住，你要聪明一点。最主要是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啊，病都其次。假如说你没病了，还有贪恋和颠倒怎么办？因为当时身体一疼痛，一生病，在临终的时候，你就是贪恋、颠倒。听清了吧？临终不光这样苦，贪恋和颠倒也是一种苦啊，那是苦的根源。身无病苦就是怕你苦的根源现前，懂不懂啊？怕你苦的根源现，怕你苦的因缘现前，就是说身不要有病，病就是苦的因缘现前。什么是苦的因缘和根源？那就是心贪恋、意颠倒。告诉你了啊，千万临终生病都不要颠倒啊！假如说都身体疼的不着了，心也不要颠倒，也不要贪恋。贪恋的表现是什么？还贪恋这个病好，还活，认可疼的我死，放下这个身体，也不要贪恋我这个病好还活。真正的姻缘到了，假如说你姻缘还不到还能活，假如说姻缘真的到了临命终时，你就不要这样想，明白吧？那就是贪婪，那就贪恋，那就是颠倒。贪恋娑婆世界的依报受报，懂不懂啊？那就是与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离苦得乐颠倒过来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都比为什么师父讲你现在也生病，要万一恶报现前怎么办？那祈求阿弥陀佛吧，就跟上古讲，那万一恶报现前怎么办？师父就是在说心不要贪恋，现在你就这么贪恋，现在都这么颠倒，临终不生病也颠倒，不生病也贪恋，放心吧，不生病也颠倒，不生病也贪恋，主要就是这两个词，很要命的，懂不懂啊？只是身不病，让你不会有颠倒贪恋的缘而已，懂不懂啊？如入禅定了，禅定那就是很微妙了，是不是？禅定那就是真的很微妙了，我们就别说的那么深了，禅定那真的就是大智慧了，是不是？如入禅定，禅定是到底是什么？心对非法非法无所住，是不是常乐我净的样子？对世间法一丝毫不执着，对法一丝毫不执着，懂不懂啊？这是保住内心的如如不动禅定，禅定就会升起大智慧，有大神通。这大神通，而且是大神通，而不是表面的会飞会跑会遁地会串墙，而是度一切障缘，名为大神通，明白吧？度过一切障名为大神通。你现在 像墙是不是你的杖，你碰一下墙看咣当一下把你杖住了，鼻子都碰流血，你有神通不就穿过去了吗？这是过杖。说现在的杖是什么，以这个如入禅定呢，这就是这个意思了。佛及圣众手持镜台来应接我，于一念请升极乐国，华开见佛，即闻佛称，顿开佛会，广度众生，满菩提愿，十方。这就是观无量寿经当中的上品上三品往生了，这上品上升了，上品中升啊，上品下升，这是上品上升的了，知不知道？这上品上升，九品莲台往生不有相吗？上品什么相？下品是谁来接你？中品是谁来接你？我们有时间再讲，知道吧？有时间会讲这个九品往生的相，一相讲九品往生，知道吧？往生的情况会谁来接你？哪个来接你？观音菩萨呀，还是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是什么样来接你的？那是手持金台，那是上品了。中上品往生都是这样的，手持金台，阿弥陀佛。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给众生因缘往生。往生的时候都给你，在往生的过程当中，说现在已经阿弥陀佛来接你了，在往生的过程当中给你依靠，懂不懂啊？现在我们念佛当中，现在正在念佛，念临终往生，也慢慢慢慢佛会见佛。说我念阿弥陀念的真诚，会见佛的。念念念会有佛会加倍我，在这个念佛当中，修念佛法门当中，佛会给加倍你，给你接引，接你不让你退失信心。但我告诉你啊，在往生的过程中，听清楚啊，你现在终于现在临终了吗？念佛了吗？也一念清净了吗？阿弥陀佛来接你了，阿弥陀佛接你。来现象接你，菩萨海会围绕诸大西方极乐世圣众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接你这个相，也是为了什么？为了你现在已经达到一念了，还怕你这一念还容易退失，所以他现这种佛的相、极乐世界的境来接引你。接引你怎么样啊？这是为我们佛多慈悲，最后一刻都要做得很圆满。很方便，很引导，很慈悲。为什么？我们一念都容易舍，明白吧？凡夫修行一念都容易舍的。就是于一念请，当时一定是一念想念佛。你记住，阿弥陀佛发了个愿，只要当时欲生我国，临终的时候，记住，临终的时候欲生，你只要想去，哪怕你就是阿弥陀佛来接我呀，我想去，你真的苦苦哀求，能达到一心归命的哀求，阿弥陀佛就来接你。来接你的时候，于一念请，那当时一定，阿弥陀佛，师父曾经讲过，阿弥陀佛到临终来接你的时候啊，你真的阿弥陀佛来接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大家临终的时候都是阿弥陀佛来接我呀，阿弥陀佛来接我呀，都是这样的。你记住啊，有的人不是，真正已经在未往生的时候已经会念佛的人除外。就我们这种这样的人，一般人都是临终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阿弥陀佛随着念出阿弥陀佛一起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念的时候阿弥陀佛，但是这个念当中会有什么？来接我呀，来接我呀。你们没看过，你要多给人家助念，看他临终的时候是什么样。阿弥陀佛，他念，别看他念佛，他但他念佛这个念当中有个什么？来接我呀，来接我呀，来接我呀，阿弥陀佛来接我呀。只是那个来接我没说出来，在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临终都是这样的，你听他气力上不来的时候就要往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很的很正常的，眼睛在那儿翻，你不用笑的吗？眼睛在那儿翻，气都喘不上来，还用最后的一口气，你来接我呀，来求。
你不用笑吧，你经常看看那个念佛的就是这样，我观察过好多了，他念佛真的愿意往生，他念的时候阿弥陀佛用全身的力量念出，那是真想往生的人呢，可不是一般人的，都已经，我跟你讲死人呼吸的时候啊，可不是胸呼吸，全身都呼吸，一呼吸啊，从身肚子也动，腿也动，手也动，全身都动，内腔什么全部都动，可不像我们凡夫，现在不是凡夫，我们现在没死，说错了，是现在没死，胸腔腹腔是腹腔稍微，胸腔全身都动，呼一口气啊，全身的力和精神就在这一口气上，聚在这一口气上了，那一口气又聚在什么上了？聚在阿弥陀佛来接我，那阿弥陀佛来接我那个念头又聚在什么上了？全付出全身的力，用这一口气念出的那个阿弥陀佛。其实那时候阿弥陀佛来不来接你？来，必然会来，我跟你说实话，必然会来。因为什么？在临终最后一刹那的间，你已经要马上要失去娑婆世界的所有的因缘，你却在最后的时候用全身供养阿弥陀佛。密宗讲这个的，密宗讲这个的，密宗就是咽了气儿还供养阿弥陀佛了，你懂吧？那时候的供养如同当时，讲到供养啊，如同当时那个贫穷的老奶奶为人家做奴隶，把头发割掉，买一点灯油，那个小像影片，完了买一点小灯油，完了，那个就是提婆达多发功把那个所有灯灭了，就他那个不灭。你可知道？所以念阿弥陀佛有五法，供养为第一法。这个你知道为什么？那全身的力，最后的一口气念佛，那做最后的供养。那种真诚心会感召弥陀佛来接你的，你懂吧？师父见过的，不是见到阿弥陀佛来接他那个像，而是看到他往生的时候呼唤那个用全身的那一口气。我们不念，要是一般不念佛的，用那一口气想往嘴里塞饭，用那一口气想往嘴里喝水，用那一口气想站起来不倒下去，你知道吗？能听明白师父讲这句话吧？我们凡夫拿最后的自己的一切供养阿弥陀佛，还是最后拿最后的自己的那个剩下那一点的可怜兮兮的一口气来感召是活是不想死，起来还想吃那口饭想活，很重要的那一口气代表着什么？哎呦我的天，代表着往生。要是真正会念佛的人念到这个时候，那一口气代表着什么？一口气上不来死，一口气用好了念佛，阿弥陀佛来接你，一口这一口气能用在轮回，能用在往生里。我见过念佛的老居士念到最后，他真真诚的，也真诚恳，平时做恭敬的要命，都恭敬到要命，你说什么样？你都恭敬的，有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你说有的出家人呢，要是有的师父或者是有的居士，就看他对待的那个，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他恭敬的那种程度都有点不是过分呐，要命，你懂吗？你懂吗？他往生的时候念佛就是这样，你知道死人的时候那种状况，那种生命的挣扎，死的时候看看那种未死，是不是你以前生过大病的？想想，或者你以前有个生命危险的，上手术台的，你的他那个比你严重吧？那完全的一口气，那一口气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信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时就会来接你，一定会的。就是承顺供养法的话，你经常供养三宝，经常三宝就会亲近到你，你经常走在三宝门中，出门都见和尚，坐火车都碰居士，
到外国没有佛教信仰的国家都能碰到信佛的人，
这很奇怪的啊。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结缘嘛，结什么样的缘什么缘就多啊。
那你说最后一口气用真诚的结的这个缘，得见佛的，你记住，最后都不要忘记供养，最后拿那一口气来呼唤阿弥陀佛也好，心中想往生也好，那就是一种内心的呼唤。说白了，说现在的名词，阿弥陀佛会来亲近你的，因为你那个是拿出全部，是不是？现在我们拿不拿出全部呢？我劝大家拿出全部，但现在拿出全部是心，那时候拿出全部也是心。为什么说人呢欲望少一点，心呢容易真？人呢要是舍不下的太多了，怪的太多，心不容易真。所以真正的修行人从离欲吃的简单一点，过得简单一点开始。为什么？你能明白吧？这样容易放下。那时候还有啥东西？钱你还要吗？有的人骂，赶快把箱子给我打开，把家里的存折给我拿来，找最好的医生，你们这些不孝子孙。我也听过的，哎呦，我也听过的，你们这些不孝子孙，赶快把我的存折是不是让你们密起来了，我还没死就要把我的钱，这我都听的，我在旁边听着呢，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他躺在病床上死吧，死绝，那就是绝，就是土话了，不好听，就是死吧。那些地下的人都毛了，医生都说了不照了，不行了，治不好了，最后的通知书了。他不是执着那个钱，但也是他是执着那个假象，算不算执着那个钱和执着那个病能好呢？算是。但他最终那个执着心是什么在做动力？那个念头啊，那个不舍的念呢，就执着他不舍这个钱，就相信这个钱能治好他，就相信要找最好的医生，你没找到最好的医生，给我看个病我就能好，不会死了。他当下已经了解了自己必然马上就不照了，马上就要死了，是不是？念头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转念。所以你看，于一念请，就因为念头问题，于一念请生极乐国，就因为念头的问题，于一念请，就因为这一念的什么成顺，就因为这一念的成顺，就因为这一念，就于一念请生极乐国，于一念请啊生极乐国，明白吧？别只要临终真的不舍阿弥陀佛，能往生，只要你没造过大恶业。平时要修供养、忏悔、围绕、念佛、恭敬、阿弥陀佛、皈依，这五法就可以。所以你临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最基本、最基本，挺着这口气，是让自己念出阿弥陀佛，让这个一念具足之后，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你，你就会承顺这一念，面奉弥陀，往生极乐。不是为那一口气争着佛，听清了吧？花开见佛了，即闻佛乘，那就是往生那里自然就花开了，是不是？自然就花开了，顿开佛慧，不用讲了，佛的智慧太无边了，这是非空非有的智慧了，又中道实相的智慧，也具足空的智慧、妙有的智慧，是不是？广度众生，满菩提愿。哎，到那里广度众生以后，具足了佛慧，那就是八相成道，在广度众生，满菩提愿，满我刚开始的为菩提道而求生极乐那个愿，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十方三世一切佛是什么？念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都赞叹阿弥陀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就一切的菩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意思？
摩诃般若波罗蜜，大家可听过呀？啊？小智正知道吗？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啊？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是大，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大智慧来什么？来承顺我离苦，其实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大的智慧来承顺我离苦的法，明白吧？就是这个意思，这才是大的智慧。之后再具足这个皈依这个大的智慧，前边那些是什么智慧？愿我念佛呀，我愿意往生，让我临终预知实质啊，临命中算不算智慧？智慧为什么而智？为我往生能确保往生不业障现前而智慧。所以你现在做往生西方的资粮消业算不算智慧呢？算。记住了啊，你现在供养三宝为往生西方，或者是愿我念佛也为了临终自知实质，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算不算智慧？算。这个智慧只是都包含在这句阿弥陀佛里了，明白吧？你在供养三宝啊，亲近三宝啊，来做行善事啊，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以此资粮，算不算智慧？算。明白吧？成就往生西方的智慧，成就往生西方的智慧就是往生西方的智慧，往生西方的智慧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的智慧，摩诃般若波罗蜜可以度一切众生，往生西方的智慧，佛的无上正等正觉可以证得佛的无上正等正觉，明白吧？大家今天听清楚这个西方发愿文了吗？明白了吧？平时也要按照这个文来求阿弥陀佛，来念佛，来达到一念。师父深浅都说了，你能听得懂，你能听得懂的，现前能听得懂的深浅，师父都说了，知道吧？都说了，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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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只要大家照着这个念，不管深浅，只要用对这种方法，都能往生西方，明白吧？为了确保往生西方要修身，为了保证西方一定要把浅修好，懂不懂啊？就是这个意思了。